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3，我们现在马上把焦点转向美中台之间的关系。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教授郝志坚 Dennis Hickey 8月5号在《外交官》杂志网站呢发表了文章，他认为说，民进党如果赢得台湾总统大选，台湾美国必须考虑台海可能发生危机，而将美国卷入战争，所以呢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对此，美国国务院以简单的一个字 No 作为回应。而《外交官》杂志呢，在8月9号又刊出了卫星空照图，照片显示解放军在内蒙古建立了一个模拟的台北市，用来演习攻占台湾首都以及总统府。为什么美国教授选在这个时候发表放弃台湾的言论呢？而中共演习明显针对台湾总统府，是否台海的局势真的是逐渐升温？而这个话题，我们依然请到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以及华府台湾同乡会的顾问丁宏斌先生来为大家进行分析。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还有对我们的来宾发问。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那么首先呢，我就先来请教一下丁宏斌教授，因为您也在美国这个大学任教，这个郝志坚教授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学者？那么他的背景怎么样？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候发表这样的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文章呢？
是，那个郝志坚教授事实上在这个两岸关系这方面啊，事实上有相当多的著作了，那他也长期的在关注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他所发表文章的这个杂志《外交家杂志》，事实上也是一个相当受到尊重的一个媒体。那他在美国这边呢，在主要是政策圈子里面，如果说尤其是跟东亚有关的东亚政治、区域政治有关的这个幕僚或者是研究人员，或者是政策幕僚或研究人员，其实大家都会基本上都会看这个杂志，所以它是一篇，我想我自己是把它视为一个学者在。也受尊敬的学者在这个一个严肃的杂志上面啊发表他的意见。那他在实际上的选择，我想因为台湾的确是要选总统了，所以在这些比较有趣的时间呢，发表一点他的看法跟想法，我想这也很正常就是了。那只是说，当然他的这篇文章这一出来以后，因为被台湾的中文媒体在转载了，所以大家发现说，哎，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那加上他在这个文章里面他点名直接点了这个民进党的蔡英文主席了，所以看起来对这个对民进党跟蔡英文主席并不是很友善的。
是，那接下来我想直接再请教您，就是我们也都看了这个郝志坚的这篇文章，但是发现说，如果他这是一篇论文的话，其实当中有很多这个逻辑上的跳跃啊，例如说他直接认为说，哎，这个蔡英文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就引到台独，然后台独就会引起战争就美国就会卷入，然后美国就怎么，好像他这个申论看起来在表面上是一个合理的。但是他当中有很多空洞地方并没有补进去，尤其他引用的是一个 CNN 所谓这个 I Report 的报道，那我们知道那个其实并不是正式的 CNN 的记者所写的，而是一个读者投书，所以说好像这个不是很严谨的文章，为什么会发表在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杂志上面，而为什么会受到重视？
其实因为应该是说《外交家》它基本上是个杂志，那它是杂志的话，它的要求跟学术期刊就不会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但是话又说回来哈，这个郝志坚教授他写的这个文章其实是有脉络可循的。当然我们光看这篇文章的话，就八月五号这篇文章的话，看起来好像他跳跃了很多地方，但是类似的论点除了这个点名讲这个民进党批评民进党跟蔡英文主席的这一部分这个段落之外，其他的东西他对台湾其他的批评跟对美台关系的这个检讨，事实上他是有脉络可循的。就我记得他在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发表这样子的文章，去年这个 Wilson Center 华府的 Wilson Center 举行台湾关系法35周年的回顾的时候，他也去应邀，他也是 panelist， 那他也应邀去演讲，那他也把那个演讲后来当然也整理出逐字稿，但其实论点基本上是一样的。其实他批评的是台湾在 美台关系之间的角色不够积极。怎么说不够积极呢？就是基本上台湾并没有展现出，过去几年里面台湾并没有展现出他想要当一个美国的负责任的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他批评最多的其实就是台湾在国防预算上面的不足。那在国防预算上面不止不足啊，而且还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还每年往下降。那他认为这个美国真的没有必要，如果当台湾自己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美国真的没有必要去应该说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去他对于过去对台湾的这个承诺。那当然了，他这样子这是他的主张了。那我们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我想吴汉教授也是啦，学校里面教书的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是这是不是政府的一个态度呢？我想刚才那个耀毅你在前面讲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Kirby 在访问的时候还是被访问的时候，他说没有，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是，那我想就先来请教一下吴汉教授，就我们看到这一篇文章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包括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受助，他说这个文章证明了蔡英文之前到美国之行是完全破功，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尤其我们看到现在其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他在13号的记者会上呢，在回应郝志坚的说法的时候，他就只说了一个字，他说 no。然后并且呢他也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的承诺，所以说郝志坚的意见在美国的学界和论坛是否真的有这个重要性，而且对台湾这次总统大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请您来分析一下吗？
首先我们要讲这美国的学者在对两岸关系对美台关系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有的人主张的比较强硬，有的人主张比较温和，那么所以这个每个人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至于台湾的媒体呢，常常会引述这个国外媒体的一些论点，那么这些论点可能有利于蓝营的，那么蓝营就拿来借题发挥，可能有利于绿营的，绿营就拿来借题发挥。同样是这个外交家杂志，有的时候自由时报常常会引述他的一些观点，那么这一次呢是不巧刚好是郝志坚教授所写的这么一篇东西，那么合乎比较，因为是批评了这个蔡英文的这些看法，那所以呢蓝营当拿来，尤其在这个总统大选期间嘛，那拿来做文章。那么至于说是不是蔡英文这个访美这个破功了，我想也不至于，因为这个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个在对台政策或者对两岸的政策，它自有自己的一套主张跟看法，而且它是基于美国的利益来思考的。那么现在因为美国要是希望进行这个亚洲再平衡的这么一个战略，所以对台湾的重视的程度比以往更这个程度更高，但再加上中共现在跟美国之间在各种领域里面角力，那么所以当美国在借此呢用台湾的问题来敲打中共，这也是可以预见的一个事情。
是，谢谢吴汉教授。我把现场交给博弈之前，我再请教金教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同样是在外交家的杂志上面郝志坚的文章发表没多久之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篇文章，当中呢有这个卫星的空照图显示说这个解放军在演习的时候建了，在内蒙古建了一个模拟城市，就模拟台北市，那么有台湾的总统府，然后还有这个关于北女的操场变成了是所谓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解放军的基地那所以是否这个是中共武力犯台的这个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且机会是否越来越大了？那么相应之下呢，刚才被郝志坚所说的这个台海之间的关系可能会紧张，是不是就是向中共所要来传达这个讯息呢？
我想机会是不是越来越大很难讲，但是意志就是想要这个解放军那边想要以武力来攻打台湾的或解放台湾的这个意志可能是越来越高，那这就体现在他积极在做各种各式各样的准备，包括去建这样子一个模拟空降场或者模拟那个攻击的这个路线。那他至于说他是不是反映了这个台中关系的紧张程度的升高，那是不是会导致战争？其实目前以现有的资料来说是很难说的。不过反过来讲，当我们看到这么多资讯就摊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看解放军在内蒙古建立这样子的基地，解放军过去24年来不断的提高他们的这个国防预算，然后这个解放军中国政府在外交上 不断的对台湾施压。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他们在取得台湾，不管是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上面，这个意志力并没有降低啊，这个意图并没有降低，那这个意图可能反而还越来越高。那所以反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来看郝志坚这篇文章的时候啊，其实可以发现，也难怪有些这个美国观察家或学者，他们会觉得台湾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当你的敌人不断地在告诉你说我对你就是有要把你拿下来，用武力也在所不辞的意图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断在国防上在武装上面不断地降低自己的准备？
是，好，谢谢丁教授的分析。那么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问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郝志坚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说到了美国该检视对台政策的时候，他同时也就是直接点名说，关于这个台湾关系法呢，在这个1970年代或许是必要，但现在或许是过时的。他要求美国来检讨。那您认为目前关于这个美国，但是美国现在我们都知道它是实施这种再平衡的重返亚洲的政策，这样子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角色更显得重要了。那么到底是不是跟郝志坚的看法有所矛盾，或者说郝志坚的看法其实只是一偏之见，不知道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郝志坚教授的看法，他是他的一个主张，但是是不是代表官方主张，这个还是有落差的。那么因为现在官方的角色应该是比较站在就是帮助台湾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一阵子参议院也通过了一个对台湾的一个就是军事交流的一个授权，所以让现役的将官，就台湾两军现役的将官可以互相交流。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太平洋美军舰队司令的一个交接典礼上面看到了台湾的将领出现，那么这个都代表着过去所没有的一个现象，那么这显示着两岸的。还有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 F-18降落在台南机场来维修，这些都是代表了一些动作，这个动作就表示美国没有在放弃台湾。那么当现阶段为什么美国会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呢？我想当时跟中国大陆不断的在东海、在南海、在这些区域里面所造成的这些紧张的形势，就是美国在面对中共的时候，他需要更多的这些助力。所以当台湾是他过去的一个盟友，当然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从很多迹象上显示美国好像在忽略了台湾啊。那么那个时候官方的政策是比较倾向于跟美中之间把关系搞好，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是基于美国自己的利益，为了要跟中共站在一个对抗的一个立场，把台湾又重新照顾到。
是。那么另外我想请教吴汉教授，就是说您刚刚这样讲让我也想到，就是之前AIT 前理事主席卜瑞哲他在一个场合当中他有提到说，如果这个明年是民进党就是蔡英文当选总统的话，他说两岸双方都要彼此冷静一下。那大陆如果说是民进党当选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焦躁，我们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卜瑞哲觉得说两岸都要彼此来冷静一下？您可不可以从卜瑞哲或者是美方的角度来看他的这样的一个谈话？
卜瑞哲是认为说两岸最好不要出问题，也需要一个稳定持续的一个发展。可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他在2008年一直到现在，在两岸政策的推动，在对台政策推动上一直是稳定往向前走的。可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有点迟滞的现象。那现在就可以预估到，如果讲明年政党轮替，那么显然两岸政策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那么这个新的变化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就要采取很多大动作？我想也不尽然。那么中共要采取，比方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武力犯台的这个攻台的这些场景啊，那这个当然有没有对台示警的作用？我认为也是有的。那中共从来也没有告诉世人说，哎，我现在放弃武力这个攻台的这个准备。那么中共过去一直是在军事力量上不断的在茁壮。那么中共在过去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所谓500海里制海权的这样的一个构想。那所谓制海权呢，当然是能够概括掉盖得过台湾。那既然盖过台湾的话，那就是能够防止美国日本的介入。那一旦这个事情在中国大陆军事建设上能够实现的话， 这个问题对于他来处理台湾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嗯哼，
可是现阶段当然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虽然他的军事力量不断的在茁壮，可是真正要面对美国和日本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可能还是有所芥蒂的。
嗯，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一下请教丁鸿斌教授，就是如果说依照普瑞哲这样的讲法的话，那么如果明年是蔡英文当选的话，有可能北京会有激情演出吗？不知道您的评估是怎么样？
我们希望北京不要有激情演出了。那不过两岸应该先冷静一下，这种讲法其实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因为北京，他对北京来讲，这可能是一个挫败了，因为他长期以来，他似乎是把他对台湾的了解呢，都压在国民党或者是蓝营身上，那透过蓝营的眼睛来看台湾的情况。那民进党的或者是你说民进党或者是其他这些公民运动团体，包括其他这些公民运动团体，其实很大程度上把中国视为敌人，然后拒绝去了解他。那明年这个的选举结果，如果真的一如目前很多人预期的，就是民进党拿到赢得总统大选，那甚至在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立法委员选举也大有斩获的时候，其实一个负责任的新的执政党，在台湾新的执政党应该来想一想，那他们怎么样应该来走一条跟过去的国民党政府，就应该说前面八年的国民党政府不一样的路，那同时又能够和缓两岸关系。那对中国来讲，他也要想一想，那为什么他们过去认为台湾的民心都在他们对过去对台湾的理解竟然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他们所没有办法预期，或者是跟他们预期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想普瑞哲这句话，我想对于台湾未来的执政党跟这个中国当局其实都具有提醒的作用。那的确两边如果这个结果真的是照这样发生的话，两边的确是应该冷静，然后好好想一想如何来接触对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我们现在线上有位河北的李先生，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是河北的李先生。
是。
我就是说这个感觉吧，美国这个教授的这个观点呢，是非常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因为美台关系的历史就说明了，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呢，可以随时的抛弃台湾。当年毛泽东一句那个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就把美国的意图就一下探到底了。另外一个第二个观点呢，就是中国大陆有没有这个实力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呢？这个问题还需要探讨吗？因为我们为什么不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呢？就是因为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嘛，兄弟两个人打架不但伤感情，而且让外人看笑话嘛。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那我来请教一下丁教授，刚才河北李先所说的，第一个他认为说郝志坚那个就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出发的，不过刚才吴汉教授其实也提到说美国国家利益其实有很多方面，包括我们亚太的利益其实也是美国的利益，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像李先所说的。另外是说中共武力犯台的部分啊，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是兄弟，所以说这个我一定要把你拿下，我们一定要统一，但是也有人在说如果说你因为这样做的话反而会让兄弟是分家的，所以说您的看法呢？
我想先从第二个问题回答起吧，因为讲到因为是兄弟嘛，所以既然是兄弟，所以我们不要这个真刀真枪动手打起来。但是也因为是兄弟了，所以我对你了解多一点，也知道这真刀真枪打起来以后，我自己会不会头破血流。所以我想这个兄弟之情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很高兴这个中国对台湾有兄弟之情了。那但是在实际上在计算或者是我们的算计。武力犯台的成本的时候，我想里面牵涉到的这个考虑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郝志坚教授那篇文章是美国利益，我想他就是一个非常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脉络来看这个问题。那事实上在美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那最后哪一些意见会影响这个美国的政策， 事实上其实在这个多元的环境里面啊，其实它还是有个脉络可循的。那么郝志坚教授这篇文章的看法跟见解呢，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一种比较稍微比较极端一点的看法。那当然极端的看法并不是没有用，只是极端一点的看法是说有时候提醒我们，嘿，这个美国它其实也可以不要理你啊，那如果说台湾你不做点什么事情的话，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当这个好人，那在你这个遭受攻击的时候来救你呢？那所以他在极端的意见，我倒不见得说是把它当成是这个对台湾有敌意的意见了，而是说他提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那不错，没错，美国的确有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在跟美国交往的时候的确也应该要顾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那台湾在跟美国不管是官方或民间从事各样的活动跟交流的时候，或者是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最大程度的让美国的不管是民间友人、学者还有这个执政当局了解到美国跟台湾密切的关系，包括军事上的联系，为什么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跟美国的这个全球影响力是有正面影响的。
是，好，谢谢你。那我最后的请你很简短的一分钟的时间来给我们做个总结啊，就是接下来美国对于台湾的态度，尤其大选啊，或者这个美国这个台湾与中国的话题是否会成为这个美国总统大选里面的一个话题？那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否会有改变呢？
我想除非有重大的变化了，那要不然的话美国在美国大选里面，台湾会成为中国问题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台湾它可能会是这里面的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变成是你一提出来，那大家意见很多，那最好是大家不要提，我们保持现在的维持现状的这种办法来操作，那对美国、对台湾甚至对中国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情况。
是，谢谢丁教授。那我们接下来请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做总结。吴教授
啊，今天刚好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的问题，一个是中共武力犯台的问题。那么我想人民币这个，从人民币来看，台湾在经济方面跟大陆的依存度是相当高的，所以这受大陆的影响也很大。那么在至于中共会不会武力犯台，我想这个是根据主客观的条件有没有成熟。如果假如说没有成熟，当然中共武力犯台是不容易的。如果成熟了，那么他当然有这样的机会，但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所以在台湾生活的人民来看呢，我们的必须很有智慧的来考虑我们台湾未来的生存发展应该如何的走向，这个让我们能够趋吉避凶。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如果未来想要继续这个探讨两岸这个未来的议题的话，也请随时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我们更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还有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华府台湾同乡会的顾问丁宏斌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提醒您，来宾还有听众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此外，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来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的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的纪录片，1945的纪录片呢，将于9月7号周一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就是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如果以暴力斗他们，就灭痛一日，这冤冤相报，永不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长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是希望，希望下次有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可以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战场上。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了解更多与台湾、台美关系还有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